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偷偷学。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我最近一直被我的粉丝们问的一个问题。然后，但是我讲了呢，他们其实还是不是很能接受。那我就想说，干脆用录一集 podcast 把全部讲出来。那以后有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直接丢给他听。
嗯，好聪明哦，
对不对？
那只要讲一次就好了。
对，可是这问题呢，就是你的社群被限流了怎么办？对，你知道什么是限流吗？
限流是他感觉好像按赞的人变少了这种感觉吗？
他的意思是说，他们觉得他们好像被 IG 针对了啊？对，就是 IG 不给他触及，不给他流量，然后他就觉得他被 IG 限流了，然后问我该怎么办。那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先讲一讲，就是到底什么是被 IG 限流
哈？还是其实是他不红了？
我觉得呢，其实这件事情啊，在我们的在最近出的书里面是有说的啦，然后大家想要参考的话，我在这本书里面整理了12个月的热门流量关键字，然后还有短影音的爆红脚本有4个，8组的网红色调教学，还有3种下广告的变现转换这些技巧。而且这本书它原价呢是6000块钱，因为它有送一堂2小时的线上课，可是现在呢我们的优惠是999元，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你可以来参考我们这个作品。而且呢这个影片呢都可以回放，这个线上课程里面是可以回放的哦，时间搭不上没有关系。无论你是台湾的学员还是海外的学员啊，都可以参考资讯栏里面的那连结，那大家可以看一看。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直接正式的回答一下被限流了怎么办。那首先呢，是为什么会被限流？那主要是因为有几件事嘛。第一个就是你的违反了一些社群的规范，比如说你的这个里面有一些暴力啊，或者是色情的成分，那或者是频繁的使用了一样的主题标签，你没想到这也会吧？
为什么不行？
因为他会觉得你在洗啊。
但所以怎么办？可是他就做的都是同一个类型，因为大家都是要垂直嘛，垂直这个主题。
对啊，可以改啊，偶尔可以改一些，不要每次都一模一样的。对。然后呢，就是使用被禁止的标签。
要怎么知道我有被禁止？
比如说那种什么减肥，或者是那一种瘦身什么的，基本上就是不太适合的。你上网直接查说社群规范，他们就会告诉你了。对，然后还有发布那些暴力的内容，对，那最后一个就是你有可能被人家检举了，
太红被针对了，是不是？
对，有可能被检举，或者人家不喜欢你检举你这样子，
可是他要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被影响到？
其实官方是没有公开说明的哦，但是有一些第三方的侦测器呢是可以试试看。可是我说真的，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个侦测器，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盗取你的账号资料。为什么很多人会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触及率突然的下降。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参考的标准，不过这件事情它不是永久的，它大概会持续个14天到30天。
你也有感受过这种被针对的感觉吗？
我有啊。
有吗？有，在 IG 跟抖音
有
是哦，
但是我后来都会把它救回来。
你有方法可以把它解除是不是？
有啊，就是我的书里面有教。
那等一下，你今天这一集不是要一次全部讲完吗？你会跟大家讲吗？
会，我会讲，我会讲啊。就是
来跟大家说一下吧，你是怎么解除这个状况的？
首先我是没有哦，就比如说如果你有用那种第三方的那种帮你按赞软体的话，或者加粉丝软体的话，你要停止使用。然后再来就是不要使用太多的关键字，把一些贴文的关键字删到剩下2-3个，就不要重复它。然后停止在 IG 上面的任何活动，就不要按赞，不要发文，不要发限动，
都不要，
都不要。然后
你刚刚说要持续多久呢？因为你说这个限流
至少3到5天，3天左右。
限流大概会持4到30天，但是你要拯救它，你只要花3到5天，
对
就好了。
对，
好，
然后向 IG 客服回报一下这个状况，
这是必要的吗？
其实我觉得 IG 客服这个不没有没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号是
客服在
哪
里可以找到，
对，哪里有这个客服、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太需要啦，你就是停止在 IG 上面的活动，然后呢这3到5天之后不要发文，3天不要发文之后呢，接下来就发一些风景照啊，生活照啊、一些小那种比较云淡风轻的素材，你去看樱花啦，你去潜水啦，这样子的素材，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大概发个2-3天吧，然后一天大概一则贴文，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再正常使用。
这样算不算是跟演算法重新做个认识啊？
对，
那他如果想要换主题，是不是也可以趁现在？
可以，可以，
就等于是说你换主题的方式，这也是其中一种。
对啊，可是问题是很多人他不是被限流啊，
那他是怎么了？
他是就是自己内容做得不好啊。
但是你说他们有提出这个疑问的人，是因为跟平均他自己的比起来好像下降了。
我讲真的啦，因为你被限流的话，系统一定会通知你的。
哦，你是说他会有一个警示，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规范，
你违反了什么什么规则，嗯嗯嗯，他会跟你讲。如果他们没有通知你，嗯，那你就不是被限流。
哦，
因为我跟你说，被限流这件事情不是陌生触及不给你而已，是你粉丝的触及也不会给你。
好坏哦，
就是你粉丝也看不到，
这样子很伤心，欸。
真正的限流是贴文的这一则贴文，如果他是比如说有那种自杀倾向的，或者是有那种暴力倾向的，他是会直接连粉丝都不给他看，所以不是说陌生人看不到你就觉得被限流。
嗯，
对，而且你要知道平台想要的是什么。平台想要的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钱，一个是人。
嗯，
所以你拍短影音啊，或是你做这些内容啊，
嗯，
你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留下来久一点。那如果说你发这种素材，你一开始是发这种东西呢，都很鸡婆，你知道吗？你就比如说你八秒钟都在拍那个什么人潮的画面，八，嗯，秒钟在那边拍停车场在哪里这种的，嗯，结果你一直一天到晚不 一直不告诉他哪里有好吃的，你就一直给他看停车场画面跟人流的画面，嗯，那这样子怪不得你素材没有人看啊。我上次有个粉丝哦，很好笑，他的人数有1000多个人，然后他的影片拍出来就是拍他就拍他宝宝的笑啊，拍他宝宝学会了走路啊这种的，嗯，然后看的人只有12个
啊，
他有1000个粉丝，看的人只有12个。代表什么意思？
认识他的宝宝的就12个，是不是？
不是，就是代表这部片是废片。
嗯，
就是这不是被限流，是没有人要看。
哦，
对，这不是被限流，这是没有人要看。
嗯，
你去想嘛，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看一个陌生人的宝宝学会了走路？你是阿姆斯壮吗？你的一小步是在月球走的吗？就是又没有那么，
怎么能够有一个评断的标准，自己到底是不是被限流了呢？
不是，我觉得刚刚讲嘛，限流的话他们平台会通知你，
嗯，
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被限流了，而是他们自己的选题是有问题的，嗯，他们的选题就不是平台主推的，
所以要改内容。
对，那如果你的账号对平台来说没有价值的话，就根本不是限流，而是你的平台不会有流量，你的账号本来就不应该会有流量。对，
这样子不是很惨吗？那我们其实有很多学生会问说，他买过假粉，还有什么僵尸粉，这样会不会对他的账号有影响啊？会不会被降触及？
我觉得假粉跟僵尸粉，它其实都是劣质账号的一个别称，
嗯，
因为劣质账号其实含了很多种东西，比如说假账号啊、僵尸粉啊，然后幽灵账号啊、广告号啊，或是已经弃用的账号。那大家要明白到底这些账号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僵尸粉的意思就是说，哦，他今天，嗯，如果说这个人的僵尸粉的账号，他一直都有很一直都有在用，
嗯嗯嗯，
一直都有在用，
嗯，
那其实他也算是一个活跃账号。
他只是没发表东西，但他其实都用这个在看东西，
对，
按赞，啊，
那这也算是 OK 的，
啊，OK 的。
比如说像我有些粉丝，他们就是很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曝光，就是那种很莫名的那种哀人，你知道吗？就是极度哀人，
嗯，
然后他就会说，他就会换一个账号，
嗯，
然后呢，可能是他的小账，
嗯，
那个小账里面完全没有留言，也没有任何的对话，也没有任何的追踪，他就是可能来用这个来偷偷看我的文章的，
嗯嗯，
这种账号其实也算是比较不好的账号
哦，
对，因为那种信用评价，就像我们讲过说，信用卡会有一个信用评价，然后你可以决定你会多少钱的那个额度嘛，对不对？
嗯嗯，
那其实我们的粉丝账号也一样，那粉丝的这个账号呢，其实你的信用评价如果很低的话，那你的就会有可能你的内容就被限流。如果你的粉丝大多数都是那种信用评价低的账号的话，哦，你的账号就会被限流跟降流量。
可是那他们已经花钱买了粉丝了，他们要怎么办啊？
嗯，我觉得应该要先明白一下，就是这些信用很低的账号有什么特点？
好，
比如说那种账号的贴文里面少于12则，然后账号几乎没有在更新，
嗯，
然后追踪的人数非常的多，超过1500个，
嗯，
然后但是他的粉丝数却很少，少于200个，
嗯，
那这些特点就会导致就是这种账号就叫做可疑账号。
哦，
那如果说有一则贴文按赞的都是可疑账号，那么这则贴文就不会被更多人看见，然后甚至会导致你被限流
啊。
对，
是哦。
对，
那他的头像就是他一定要有照片吗？那他的照片一定要是台湾人吗？
其实头像是不是台湾人跟真人没有意义啦，重点是在于他有没有贴文数，有没有追踪很多人，然后却没有自己的粉丝，
嗯，
那这样子的账号就比较容易被认为是不好的账号， 信用评价低的账号、所以这样子的账号呢，你就要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些账号删一删。然后 IG 现在其实是有提供这个删这种账号的服务的。
真的哦？
对，你可以点进去那个账号里面，然后他会跟你说要不要清除垃圾账号，
他会自己去评断。
对，垃圾账号、
那大家要小心耶、你的账号会不会被评断是垃圾账号。
对啊，就 是有，
会不会其实大家自己有在看，然后因为没有在发表或是什么的。
对，但是到底要不要去删掉，一个一个一个删，我觉得不用、
不用哦，
对，因为太麻烦了，
买都买了，是不是？
就是你
花钱，
你要想办法的是让新的人看见。那你也许可以变成把你的账号变成活跃账号，你就可以多多去别人的平台里面留言啊、多多去别人的平台里面就是跟人家互动啊，然后不要一直追踪这么多人，而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追踪增加。
哦，
这个会比较帮助你。你的账号会评价会比较高。
欸，我以前有听过一个迷因，就是他们会去追踪那种账号很大的人，他们就会成为那些人的小粉丝，然后就希望他们去那边按赞留言的时候被其他人看到。
有可能啊，
这样子也是有效的吗？
就很多明星会做这种事情，你知道吗？很多那种三线的艺人，他们就会跑去比如说那个一线的艺人下面留言啊。
是哦，
比如说你每一次看到周杰伦发文，那你可能就会看到某一个就是你也不认识的那种比较不红的那种通告艺人或是小歌手，就会去留言说哦真的很好听欸什么的这种。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取决于你的留言的内容有没有价值。如果你的内容只是
那个是有加分的吗？
那个有加分啊，
这样的行为是有加分的。
对，
你追踪很多大账号，然后积极的去跟大账号做互动，
对，
对你的信用是有加分的，
是有加分的。但是这个前提也是要看你的那个互动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互动如果只是留个言，然后说好棒，或是说真酷，那这样子其实也没有加分啊。主要还是要看你的内容是不是有价值啊。
就如果你留那则留言，然后被他的其他粉丝一直按赞，这样就很棒。
对，可是他，比如说你去想嘛，如果我今天的那个，我们有说过一个账号会被追踪，就是三个原因嘛，情绪价值、资讯价值跟利益价值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吴宗宪的账号里面，那我突然留了一句话说，帮我这个贴文按赞超过1000个人，我就捐那个10000块给就是有按留言的人，这种，那你那个就有利益价值，你的那个按赞数就会高，你就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啊。但如果你只留一句真棒，那就没有意义啦。那情绪价值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如果我是林湘，我跑去吴宗宪下面留一个说宪哥好帅，那大家看到我的大头照发现是林湘的时候，那大家是不是会来追踪我？因为更多的人会想要认识吴宗宪，然后认识吴宗宪的人里面可能就会有想要认识林湘的人。那但是你必须在其他的地方给过这个人情绪价值，你的大头照、你的姓名必须让人家可以在别的地方里面认出来，那才有用。
哦，
对，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大头照不会常换，就是固定一张让大家一直记得你？
大部分我是这样子。那最后一个是资讯价值，比如说像吴宗宪讲了一句话，然后比如说他评价了那个汪小菲跟大 S 的新闻事件好了，那你就可以在他的贴文下面说，我整理了吴宗宪这12年来的绯闻史，大家有兴趣的话点我主页去看。那这就是资讯价值，那你这样子放的话才有用啊。
那这样在人家那边留言会被讨厌吧？
会，可是我的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会有人看到
你的内容里面要先有这种价值才有意义。但是你如果一直是发那种说你来我这边看内容，然后我这边有整理吴宗宪的八卦什么的，那这样吴宗宪也会讨厌你啊。所以你自己要去拿捏跟平衡这个你留言的素材啊。
很厉害，这一招留言是新的哦。
就如果你只是单纯比如说像 BLACKPINK 好了，我们可以讲比较中肯一点的，比如说像 BLACKPINK 的好了，那你在 BLACKPINK 下面留言的时候，你就可以留言说啊，我 remix 了一首 BLACKPINK 的那个出道到现在的所有的歌曲的2009年到2019年的作品这种的，那也许大家就会点过去听啊。对啊，所以其实留言是有价值的，所以你不要一直去想着说哦，自己的账号是不是没有被其他人看见，主要是你提供的内容里面可能根本就不是平台要的，所以他就分享不出去啊。对，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个分享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因为你的 IG 被限流了，我们其实有提供给你一些建议跟办法，然后我们也有跟你说其实你真正要修正的应该是你的定位跟你的选题，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参考我们的最新的作品，因为现在还有附一堂2个小时的线上课，那这个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无论你今天是在 哪里都可以看，手机、平板啊，然后或者是电脑啊，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内容，而且时间搭不上没有关系。那大家记得去资讯栏看一看这相关的购买的网址哦。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